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这边还有，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我们上一次读了这一章前面的六节，今天还是要再读它好吗？三十二章一到十四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埃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一章一起头说摩西迟延不下山，也就是摩西没有在他们中间做些什么事情，百姓就等不及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总是认为一直有作为才叫做负责任，或者才叫做成功，对吗？所以我们就会比方提到一个人，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讲说他很有作为，有作为，很有作为是一种称赞的话，对吗？你知道像父母对孩子也常常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说他们觉得紧迫盯人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孩子有错立刻要纠正，对吧？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看见孩子只要犯一个错或者一个样子跟他所认为的不合他所期待的，马上就会告诉他，而且他们觉得这表示他是一个认真的负责任的父母，可能也是一直教导的，一直觉得随时就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还有另外一个很属灵的，就是一直祷告着哈，很认真的为孩子祷告， 我想有许多父母都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可是根据圣经在提到这些圣徒，他们行事为人，他们合神心意的地方，好像不是每一次都这个样子。因为有些时候神要我们没有作为哈、有些时候神喜欢我们学习放手，学习等候，不做什么。就像我们用一个植物的生长来比喻我们生命的成长，那我们都知道植物的生长一定有一些时候是没有旁边没有栽培的人在那边一直在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在做什么事，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碰到人，我们在服侍的人，我们就不这样想了啊，我们就觉得好像一直要有作为才是认真的，才是负责任的。我想有一些基督徒没有想一件事，就是神并没有命定我们要有在世上要有一番作为。圣经其实从没这样讲过，你知道不知道？神没有命定我们要在世上有一番作为，神命定我们要遵行他的旨意，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生命的核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想你一定要有一个习惯，也花许多功夫做一件事，就是望向神。你只有望向神，你才有可能遵行他的旨意啊。也因为这样，我很不喜欢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人把神的旨意教导成这样。这是我从初信主，我发现我旁边就有一些人，他们教导人都是这样教导的，就是提到神的旨意，就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传福音，要我们遵行大使命啊。我不喜欢人总是这样教导哈、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一点都不是哈、遵行大使命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做的事。可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整个的态度应该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而神的旨意不是只有这个啊，对吗？神是活的神，他并不是丢给我们一个使命，一个大使命，然后他就去度假去的，等着有一天你来交账。神并不是这样的，神一路伴随着我们，那也就是说一路上他都还会继续带领的。所以从旧约的圣徒开始，他们都会祷告说 Teach me thy way， 就是求你指教我，把你的道指教我。如果神的旨意就只有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它涵盖了，有什么好神指教你的、对吧？我们怎么样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你不需要，你只要是传福音的人，你就已经遵行神的旨意了。可是当然不是这样，诗人说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所以一旦一个人明白这个，我们说被神命定的生命的核心价值是在于遵行神的旨意，他就会经常过一种望向神的生活。在他的生活里面，这是最核心的事情，总是望向神。遇见一件事就会问说圣经怎么说，神会怎么样说，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态度在我们的身上。亚伦没有这种态度哈、所以他连才刚刚神颁布的十诫他都可以完全没有管他，就去造一个金牛犊啊。可是你知道，如果在今天我想亚伦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得很高分，因为他在危机当中有作为。如果他是要经过票选出来的，他应该会得蛮的高的票数的。我读到数百年后 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的两个君王的故事，好些年前我读到这两个的故事做一个比较，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犹大王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王的父亲，他在遇见危机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北边的国家是以色列，再北边一点是亚兰。那个时代亚兰跟以色列好像都比犹大还强一点，而且他们有联军，所以亚哈斯就遇见很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里面，他有作为，他去求助于亚述，老远去向亚述求救兵，用中国古代的兵法来说，他做了一点连横，是不是这样读的，做了一点合纵的工作哈。可是你知道，我们都晓得圣经给他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作恶的君王啊。但是你知道，如果是在今天，他应该比别人容易赢得选票的啊，因为他有作为，至少看起来他解决了当时的危机，对吗？啊，他的儿子西西家应该比较不讨百姓喜欢啊。他遇见亚述的威胁的时候，到了他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的时代，他遇见的威胁是亚述。记不记得这个亚述就是他爸爸引进来的啊？在他的时代，他解决的问题，可是解决的方法就引进了下一代将要遭遇的更大的威胁啊！用今天的政治场上来讲，很少有选民会留意这一件事，他们都看当前的，他们不再看现在这个党执政他做的事情在当时好像是解决一个问题，会不会在再过四年却是百姓生活里面的麻烦的源头啊？可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太想这些事。我不是在讲现在的政治，我在想我们对于神的作为、神的心意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思考。西西家遇见亚述的这个大的威胁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他父亲一样有作为。其实那个时候他可以像他父亲一样做一件事，去找另外一个强国来帮助，就是埃及。那时候大概还能够跟亚述相抗衡的就是南边的埃及，他没有。而且西西家作王的期间有很多年都在这一个冲突底下，他的臣仆当中多的是有人主张要去埃及求救兵的，可是另外一些不是，他就一直在这样一个分化的这个意见当中啊。可是西西家选择听那个死骨不化的先知以赛亚的话啊，说什么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还没有作为，对吧？今天明白这一件事的基督徒，把这一句话、这两句话当作非常重要的金言俊语，神的话语啊，我们也去学习这一件事。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可是当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西西家的时代提出这段话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受欢迎，你知道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摩西也不像今天我们许多传道人那么受欢迎。我们今天看说他行出那么大的神迹来，可是摩西好像从来没有遇见过他的百姓把他当一个英雄人物，很迷他、很哈他，没有，对不对？他只是几天不在而已，他们就说那一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称他叫那一个摩西。你一定不会称你的偶像歌星叫那一个什么人，对不对？所以我想 摩西一定没有那么讨百姓喜欢哈。我讲这个意思是我们传道人都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些很被欢迎的、很被接纳那些传道人才就是成功的传道人？可是摩西不是，哎，对吧？我这样分析应该没有太离谱哈，对吧？啊，如果你非常的觉得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领袖是你很崇拜的、很崇敬的，你一定不会因为他几天不在你就说那个摩西是发生什么事了。细细家好像也不是，他没有那么快像摩西那么坚定啊。我想他不时的摇摆着，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让他们经历好一段时间的这种挣扎，最后才施行拯救。因为那些时间就是让西西家能够走向坚定的心智，信靠神啊。到最后他变成也没办法了，就是向埃及求救兵也来不及了，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觉得那么软弱，一无所能，他形容自己像是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这样形容自己。可是就在他经历这样的软弱的感觉的时候，就是那一天晚上救恩来到，对吗？可是不要忘记他经历过好一段时间的挣扎。当他听从以赛亚的话说什么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时候，我想他遇见很多的冲击的啊。我用一点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我觉得今天在政治人物当中，我觉得好像蛮欠缺有像这样的人，就是那种不管他媒体怎么说，不管民意调查怎么说，他们就不急着说什么话啊，不急着要怎么样表白自己是怎么样的，而只是安安静静的认真的去思考要怎么样尽他们的职责，好像等候着，有可能要等候相当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够见分解，晓得他为百姓做了什么事。今天好像不太有这种政治人物，对不对？可是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经营一个公司，经营一个家庭，经营你的学业，差不多经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政治场合上面，人好像觉得都不是这样，都好像希望那些立刻有什么政策立竿见影，看见果效才叫做成功的政治人物，这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可是旧约时代这些在国家中发生的事情，我倒觉得最优先要应用的不是应用在今天的国家政治上面，而是应用在教会里面，应用在我们身上，应用在神的百姓身上，因为我们才是神的国度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这些事情啊。西西家听从那个死骨不化的先知以赛亚的话，可是当然以赛亚绝不是死骨不化的人，他识的是最古老可是也是最新的那一位的话语跟法则。哎，我们都知道西西家后来蒙神特别的拯救啊。回到出埃及记，在拜金牛犊的事件上，我想亚伦比较像亚哈斯而不是像西西家。在百姓对环境有不满的时候，亚伦有作为，而且我想他做得还蛮顺畅的。他自己这样形容，当摩西 质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事的时候，他说那他们就把我就跟他们要他们手身上的金饰品，他们把耳环什么给了我，就丢在火中，轰隆就出来一只牛犊了。现在很方便很容易，我不知道，好像他的意思是他连去做一个牛犊的铸造的那个叫什么一个模子的都不需要，就自动就这样出来了。也许你如果发生在今天，也许你会说你看有神的印证啊。确实啊，就是到今天也有的人是这样会称这一类的事叫神的印证。而他们的神的印证是印证什么事呢？就是他跟另外一个异性应该在一起，而明明他自己有配偶的。我自己遇见过不止一次有人这样子宣称，为什么神这样清楚地带领我这一件事呢？他们这样说，所以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我想亚伦也是这样，而亚伦就像一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百姓经济更好，福利增加。当然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百姓就像过节一样吃喝玩耍歌唱跳舞，非常的欢乐，对吧？他比较受欢迎，对吧？比摩西受欢迎。摩西掌权的时候好像很少把百姓带成这个样子，只有刚过红海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亚伦遇见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常常不是先望向神，我想他没有这个习惯，他就只是就着百姓的需要他做出反应而已，所以他不留意神的训诲法度，他甚至没有注意到神才刚刚非常奇妙的在西奈山上颁布十条诫命这一件事情。在那里第二条诫命就明确的讲，你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这些受造物，说这个是你的神啊。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百姓犯了罪，快快的偏离了神吩咐的道，他要灭绝他们啊。他是一个先知嘛，哦，这个不知道亲自看见他在山上与神同在，可是神告诉他啊，然后神说他要灭绝这个百姓，使摩西成为大国。摩西没有一听就跟神非常的同心，说是的，他们是该死的。他也没有心中暗喜说，以后他们就不叫以色列人，要叫摩西人了，他将名垂千古啊。这个先知也没有像有一些先知，我讲的是今天有许多别人认为他们是先知的人，他们常常他们对他们先知职分的定位就像这个样子，就是很快要去告诉百姓说神启示他要有什么审判，你们要好好的祷告，听起来很属灵。可是摩西没有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听见神这样说，他做的事是他自己去祷告，而且他祷告就带来果效了，因为是神告诉他的。如果神选择告诉你这一件事，非常有可能你的祷告就是你应该有的回应，而不是你一定要去告诉别人说你们要这样祷告，神启示我会有什么灾难，你们要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神的儿女都把这个定位成先知职分的意义，可是我想你同意，圣经里面摩西无论就先知而言，就代祷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典范。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这样，他不是去告诉大家说审判将到，大家要好好祷告，如果你有祷告这个审判就不会临到，如果你没有祷告审判就会临到，他没有这样讲，他自己去祷告。就我所知代祷 是先知执事的一部分，而且有可能是最要紧最优先的部分。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这一件事，可是那并不是意味着呼吁神的百姓代祷，是指的有先知职分的人代祷是他们职分里面很重要的部分。你听得出来我这两件事的区别吗？让我这样说，呼吁百姓要多多祷告的是教师的责任，不是先知的责任。为什么是教师的责任呢？因为多多祷告是写在圣经上的，你不需要有特别的启示，你就应该祷告的。当然我知道旧约那些先知们有留下他们的信息给我们的，我们称他叫成文先知的那十六位先知，在他们的信息里面也曾经有过他们代表神叹息说神找不到代求的人，找不到人在破口上做代求的人啊，对吧？圣经有先知书有像这样的话，可是你去看那个上下文，先知虽然这样传达神的心意，说出神看见没有人代求觉得诧异的时候，紧接着先知并没有开始花很多功夫催促神的百姓要代求，没有，他们自己去代求。除了自己代求以外，这些先知听见神这样说，他们多半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催促神的百姓要矫正他们属灵的光景啊。其实那才是先知职分人要紧的部分，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事实上，一个人一旦属灵光景对了，很自然就成为防堵破口的代求者啊。那个意思并不见得他们要整天讲着很多代求的话，而是他们会成为防堵破口的人啊。而且当摩西这个先知从神知道神将要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事实上不是管教而已，要灭绝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起来祷告，而他祷告的话主要是提醒神应许过的话，他并不是从神得到很特别的启示说啊，这个有什么问题，那个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背后有什么阴谋，这个国家怎么样，那个疫苗怎么样，他没有，没有，摩西完全没有讲那些话，他没有得到什么新的启示，他拿的是圣经已经写好的话来祷告。摩西这位伟大的先知，他也是先知职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留心而且看重神已经说过的话，而不是整天在那边等着神给他特别的启示，好叫他去告诉百姓说神又对我说话，我听见，我三年前我就听见，昨天晚上我又听见。摩西很少讲像这样的话，我说的没错吧？事实上神已经说过的话常常就足够彰显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也可以让我们洞悉他的法则旨意以及他想做什么事的核心价值，而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摩西自己就是这样祷告的。而让我们再一次注意到一件事，神要做这一件事那是很大的问题。摩西以先知的身份从神得着启示，知道神要灭绝他的百姓，然后他就用神的话去祷告，而且立刻就蒙垂听，对吧？他并没有一直告诉神百姓这一段时间要好好祷告才会怎样，并没有，他就去祷告，因为那是神启示他的。你不觉得吗？如果神启示了一个人他要做什么事，我想神的心意也是 就是要祷告，而且神就会留心听他的祷告。如果在今天你听见有一些大家公认有先知职分的人宣称他们看见灾难，然后要大家好好的来祷告，否则会有怎么样的灾难临到等等，当你听见这样的事的时候，或者在网络上看见人家传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建议你先回到圣经，先看看圣经怎么说。多半的时候那些所谓先知讲到的那些灾难那些事情，多半的时候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回应了。真的，我再讲一遍，你们听清楚，那些先知所说的什么灾难要我们去祷告，那些灾难的预言，你如果回到圣经，你会发现几乎那些他们讲的那些灾难，圣经都已经告诉我们在那里面神是什么心意，而且叫我们怎么祷告了。其实不是叫我们怎么祷告，而是叫我们要怎么反应，因为有一些反应根本跟祷告无关。有一些是圣经记载的那些先知所说的那些灾难，可是圣经提到那个灾难的时候怎么告诉他的百姓的呢？他告诉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惊慌，就这样。而且他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完全没有，保罗完全没有跟他们说你们就要怎么样迫切的祷告，没有，他说你们不要惊慌，就像这样。主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不止不要惊慌，还叫我们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近了。让我们的心更多的想到的是再来的君王，而不是想到这些灾难怎么样。如果你听见这些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提到各样的灾难临到，要我们祷告等等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实在觉得你是应该去祷告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先看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被神矫正的，为这一件事祷告。当然你要这样，你一定要回到圣经，说圣经怎么样提到我们应当如何。那如果先知要你做的事并不是那些圣经直接记载的，我们就要查验了，不要那么快就接受或者马上就去转传。凡是这一类的事，当先知告诉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做，或者会发生什么事情等等，很多这种所谓的预言，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 Let's wait and see， 让我们等候着看吧。而你说我们不是应该祷告吗？对不起哦，没有先知这样说预言的时候你就应该祷告的，而且那些祷告是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应该常常祷告的事情。你要像以巴弗一样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保罗说他怎么样尽心竭力的祷告，要你们在神一切旨意上得以完全。那就是要祷告的事，那个不需要先知告诉我们，其实是先知告诉我们的，可是是以前的先知讲的，已经写在圣经上传给我们，那就是神的话，要我们这样去祷告。所以不要因为那一类的预言就惶惶不定，担心这个忧虑那个恐慌焦急，因为神写在圣经的话正是告诉我们不要恐慌，不要害怕，不要被他们惊动，你只要守住你的位置就好了。如果他们说的是一些更特别的行动， 要你去移民到海外啦，去囤积粮食啦，去哪里躲避啦，去反对政府啦等等，那这个你就看你个人了，因为那不是圣经写的。你真的觉得在你良心里面真的觉得这是主借着他对我说的话， OK， 你就照着他的说的去做吧，对或者错你自己要承担后果就是了。那个是属于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先知的信息，你们不要藐视，可是要凡事查验，找到善美的，好好的去持守。你看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像这样的话，神很明确的说，比方你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对吧？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如果记得没有错，在那里主甚至没有马上说你们就要好好去祷告，并没有，他说你们不要惊慌。他又提到祷告，但是后面提到，而且那个祷告好像不是为了这一件事祷告，好像神多半的时候没有要我们为免除灾难而祷告，有的话就是为着灾难减轻一点祷告，好像有这样的话了，不是好像了，有了，主要这样讲。可是主要我们祷告的话，多半都不是要我们去求免除那些灾难，而且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把那些灾难用了一个字，新约圣经好几次提到灾难都用那个字，那个字是女人生小孩的时候产难，生产之难。为什么用这个字啊？那个产难的重点就不是受苦，对不对？产难的重点是要生出孩子，对不对？要产生生命。所以我相信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用这个字是要表明说，我们所遇见的苦难都是为了要让神能够更多把基督成全在我们身上，包括可能包括有的人会因此得救，有了基督的生命，而有一些已经是基督徒的，有可能他们的生命得以坚固，得以更加的丰盛。我相信那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些的事。所以如果神是借着惨难借着灾难要成全这些事，说不过去我们要祷告求神挪去这个灾难，对不对？说不过去我们要听一个先知的信息说你怎么样做就可以挪去这个灾难，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要祷告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相信当新约圣经在讲到这些事的时候，提到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指的是祷告这些事。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用这一段话主讲的，那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吧，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有不少人会用这个话来讲到我们遇见灾难我们要怎么样祷告能够免除这个灾难，可是主在这里讲到的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是指着末日的审判，你知道吧？你看看那个上下文啊，是指着将来的愤怒。这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主使我们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那也是约伯记里面36:15所说的借着困苦就把困苦忍的意思，不是救我们脱离现在的困苦，而是就把困苦忍，那是一个更大的困苦，是生命当中不合神心意的那一种困苦。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应该核心是在于使我们可以坦然站在神儿子的面前，而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只有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的人才能够在神儿子的面前坦然站立的，对吗？ 所以那才是我们应该要祷告警醒的事情，而这个不需要先知告诉我们，这个是教师就应该有责任教导我们的事，因为已经写在圣经上了。来，我们来读一点下面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2:15-20，我想读到24节好了，15-24。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的。后、哦、这就我刚才说的，根据亚伦的说法，他做造那个金牛犊很便当啊，马上就不需要费功夫啊。我们讲过好几次这件事，摩西在西乃山上这一次他待了40昼夜，除了神晓谕出埃及记25-31这一长段经文之外，还有他们还谈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是有谈了一些事，只是神没有要摩西记下来，或者是神跟他闲聊，或者神根本没有跟他说什么话，我不知道，圣经完全没有说啊。但是我个人比较相信，多半的时候当不是神在漠视他这些话语，他在记下来，不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多半的时候摩西就是待在山上，神没有叫他离开，他就待在那边。如果你说他在待在那边做什么事，至少他一定不会滑手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不会看电视，也没有一本书在那边可以看，反正就是无所事事就是了，甚至也没有很好的风景可以看，因为就是西乃山非常有可能是光秃秃的一片的，所以我只能猜想他没有什么，他就是与神同在者而已哈。可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懂不懂什么叫做就与神同在者？我们这个认为总要做一点事才叫做有作为的世界，不是很容易懂得什么叫做就是与神同在者。有的时候可能连神的儿女都不太懂这件事，甚至侍奉的人都不太懂这件事。我喜欢一个故事，我也讲过无数次，请原谅我再讲一次。我们听说有一位教宗，有一天他的秘书在梵蒂冈遍处寻不着他，后来终于在一个小教堂，应该是 Sistine Chapel， 就是有米开朗基罗画天花板那些壁画的那个小教堂，他一个人待在那里。可能有的教宗喜欢去那里默想，因为那是他最有特权做这种事的。好像前不久有一部影片是在讲真实的事情，当然里面的细节不是完全都写真的了，就是在讲那个把没有死之前就把他的教宗的职责 转给另外一位教宗的那个故事，你们知道有一部这样的影片，很有意思，他们的对话非常的有意思哈。他们的对话多半发生在西斯廷教堂，如果你有看那部影片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有一些教宗，如果他很注重默想的话，有可能他蛮喜欢去那里默想的。这个教宗就是他去那里，然后秘书终于找到他，就问他说，顺口问他说，教宗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坐在那里对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听人家讲故事讲到这里而已啦，后面是我发挥的啦。就秘书问他说，然后呢？因为我非常有可能会问然后呢，因为教宗说的话有点奇怪哈。我只是坐在这里跟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们很自然会问然后呢，可是没有什么然后了，就是这样而已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希望你不要就因此离开耶稣，不再跟随他。像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一样，最好像彼得一样，他也不太明白，可是他还是继续跟随耶稣。我想后来他明白了。其实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包括了这一件事。如果基督真是你的一切，基督又在你里面，你一定懂得什么叫做独处，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仍然是充满了意义的事，对不对？我想那是祷告的真实的真谛跟核心价值。所以我也喜欢提到杨斐利在他的祷告那一本书里面提到的，他说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祷告的时候话语越少越好啊。可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读过一本书《祈祷出来的能力》，那里讲了一大堆的人，以前的圣徒，他们怎么样每一天都花一段时间祷告，有的一个小时，有的两个小时，有的更长这样。提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一本书伊恩邦子在祈祷出来的能力里面，他这样讲，他说马丁路德每一天早上都要祷告两个小时才开始面对他一天繁忙的工作。然后他加了一句话，如果那一天马丁路德知道他的事情特别的繁重，他就祷告三个小时。我们的想法比较常不是这样，对不对？平常我祷告两个小时，今天我特别忙，就祷告一个小时就好了。可是他不是这样啊。这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的书上面写的，我印象很深刻。经过许多年以后，我读到杨斐利说，我不知道他从马丁路德的什么著作里面知道马丁路德讲过这个话，他说祷告的时候话语越少越好啊。所以我相信他每一天早上祷告两个小时，应该不是指的像今天啊，我们被教导的祷告就是一直来说很多祷告的话这样。他现在没有，现在很多时候他并没有用什么话语。所以杨斐利加了一个 comment， 加了一个注解，说祷告最不重要的部分会不会就是我们的话语啊？会不会我们的话语就是祷告当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啊？我喜欢杨斐利不是用断然的方式讲，而是用这种问句讲，让我们自己去思考。这个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很好的啊，而不是讲一个属灵的原则，说你祷告就是话语越少越好，然后就没有话语最好。这个就会帮助人，当他们参加祷告会都不祷告的时候，觉得自己比较属灵的样子。可是不是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跟随主的。一定也有一些时候神会让我们有 很多的祷告的话的，一定有的。圣经里面记载过啊，有一些圣徒他们有长篇的祷告记下来，不是吗？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并不是祷告越长越好，这是我们的主很清楚讲的。不要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对吧？这是主说的，对不对？但他并没有因此教导说虽你话越少越好，他也没有这样教导。所以我很 appreciate 杨斐利用问句来讲这一件事情，这是一种我们讲神的道的艺术，你知道吧？我们的神学生都要学学这一件事。有些时候你不要讲的那么武断嘛，除非是圣经讲的，就用问句促使人自己要去想，自己要去斟酌，要去考虑。所以摩西在山上也有可能有一些时候他并没有说什么话，也没有在做什么事，没什么作为，就是与神同在而已。但是至少圣经有告诉我们，那四十昼夜里面至少有一件事摩西做了，而且是需要他花功夫去做的，就是神叫他去凿出两块石板来。我想那个大概不是随便拿一个工具敲一下就两块石板来，我相信摩西会花一点功夫把他那两块石板凿得比较像样一点哈，花一点功夫哈。然后神就在西乃山上颁布的那十条诫命，神就用石头把那些字刻在那两块石板上。圣经没有明确的讲神怎么会有指头，他没有我们这样的形象，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用食指刻还是拇指刻还是哪一指刻还是怎么样啊？他的指头刻是怎么回事，设计都没有讲。电影里面会给你演啊，但是他们加上的想象。可是无论怎么样是真正的刻了，那个刻显然在那个石板上不是写字在上面，而是有凹槽在里面才叫刻嘛，对不对啊？那是神的工作，你可以这样说啊。摩西的工作是凿出两块石板，神的工作是把律法刻在石板上面。而新约时代保罗告诉我们神也做这一件事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我们的推荐函，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啊，是不是这样说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你知道这个写这个字后来演成英文的什么字呢？英文有一个叫 engrave， 知道这个字吗？ engrave 那是雕刻的意思，对吧？对，这个字本身有不只是写而已，它是一个更强烈的字眼，是一个刻写的意思，刻上去。我想保罗去对应旧约时代神用他的指头刻在写在石板上，现在他写在我们心板上也是这样，不是用笔墨写的，不是那种写一点字在纸的表面上而已，而是刻印进去的。其实这两件事，旧约时代这样跟新约时代这样，一个是用神用指头刻，一个是永生神的灵刻在我们心板上，其实是一致的说法。因为在旧约时代先知就常常用神的指头来比喻神的灵，特别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头几章你很容易看到这一件事，前面的十章左右好几次提到神的灵，但是那里显然是在讲神的灵的工作，可是却用神的指头来讲啊。而新约圣经 主耶稣也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讲。我今天最后给大家看这一件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当有人批评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主就跟他们反驳他们，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好，是不是这样说的？请再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在讲同一个故事，可是路加用别的话来讲同样这一件事情。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是主说的哈，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可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综合本翻译，这又是另外一个宣教士好像觉得华人不太懂 metaphor， 不太懂这种隐喻的说法，所以说成神的能力。其实原来这个字主耶稣用的是，我如果靠着神的指头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手指头。所以你把这两段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他们把神的灵跟神的手指头是合在一起讲的，也就是神用他的手指头来让我们了解他的灵怎么样做工。所以那个时代他把律法刻在石板上，这个时代他把律法把神的道把神的形象刻在我们心板上。如果我们跟摩西一样多花一点时间待在山上，而且不要絮絮叨叨的说一大堆话，而是真正的看见神的荣耀，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花一些时间与神同在者，我相信永生神的灵会更容易把神的道神的形象神的属性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
请唱颂赞诗选一百一十二首，颂赞诗选一一二，常在幔内，居住于主隐秘处。
主。